好，各位老朋友、新朋友，主内的家人平安。我是陈祖希牧师，是恩福文化宣教使团的全职同工，是这场讲座的主持人。真诚的欢迎您参加我们使团所主办的兴盛健壮的免费公开讲座。我们的平台是在今年的2月初启动的，每个月都会举办3次讲座。我们关注神的儿女，尤其是属灵领袖在各个方面的健康，包括身体、情绪、心理、人际关系，还有灵性这个各个方面的健康，4个维度吧。12月份的3次讲座将继续的探讨心灵光谷领域的主题。今天的专题是克服家族犯罪的模式。那我们从上个月开始，就是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本书，可能大家不一定看得见啊，叫《Soul Care Seven Transformational Principles for a Healthy Soul》，是 Dr. Rob Reimer 他3年前写的一本书啊。我们这个根据这本书的它的脉络、它的大纲、它的内容，我们来一章一章来分享的。我们的讲员依然是 Zoe 姊妹。他是友爱中华的同工，同时也是所在教会的平信徒的辅导员。他是这本书的中文译者。过去的30多次的讲座呢，都有录音。我们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欢迎您留下您的电子邮件地址，我们将发送回放的这个链接给您。同时呢，我们欢迎您提出关于讲座的建设性的建议，以便我们更好的服务大家。如果您知道有优秀的讲员，也欢迎与我们联络啊！谢谢大家的支持。今天这个题目呢，我看了2遍它的这个内容啊。我其实这本书我买过几十本英文的啊，过去送朋友。我自己很喜欢然后我就是有一，就是如果说有一本书，除了圣经以外，能够看很多遍的话，那这本书其中是一个很少有的几本书当中的一本啊。那今天我再次看这一章我觉得他最后的结论我要先告诉大家，他是这样说的啊：无论你的原生家庭如何破碎，无论罪的模式对你有多强的影响力，神都能使你得自由。没有什么捆绑是神无法释放的，没有什么因罪带来的损伤是神的同在无法修复的。在神带领你进入你最大的国度潜能之前，他必须在你的心灵受伤的地方遇见你。我们求神来赐福给我们今天晚上这段时光，让我们在这里面来学习的时候，每一个人包括讲的和听的都同蒙造就。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上的父，谢谢你再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们召聚，知道你在圣经上有这样的应许，若有2、3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你就在这里，你乐意施恩给我们。主，今天我们特别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这个讲座的平台。主，因为你比我们任何人关心你的儿女的属灵生命身心灵不只是属灵的生命，我们身心灵、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心理各个方面维度的健康，主，你赐给我们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是在地上的时候每一个部分都可以来经历的那个健康度我们谢谢你差遣很多的讲员来到我们当中，包括今天的 Zoe 姊妹，主啊，我们都不完全，我们还在这条健康的路上行走。但是谢谢你对我们在过去年日让我们在这个健康的领域的我们自己的探索，主我们谢谢你求你特别的施恩在我们当中，特别高抹你自己的使女这位姊妹，也自己赐福我们今天凡来到面前的每一位你宝贝的儿女，主让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来听，我们也来思想。在我们的这个家族里面、家庭里面，我们过去有哪些地方没有见光？我们有哪些犯罪的模式？ 我们定义的要靠着你的恩典，为了你名的缘故，我们为了彰显你自己的荣耀的缘故，我们愿意把它带到光中，在你的里面来处理。我们要成为一个自由的人，一个健康的人。赐福给我们下面这段时光，你用耶稣的宝血遮盖洁净每一个人，特别看顾这些网络的安全，还有网速啊，不要受任何的影响。主啊，你自己来开启我们，给我们悟性，除去我们身心灵一些的疲乏，让我们人在心也在，就在这个地方受教于伟大的圣灵。我们这段时间因为你的同在，我们都有美好的学习。让我们在迈向健康路上，迈进一大步。愿你赐福，谢谢你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就把时间交给这位姊妹。
好的，谢谢陈牧师的祷告。那我们今天就是开始我们心灵光顾的原则，第三个原则就是克服家族性罪的模式。那在开始之前呢，我就想说，跟大家就是，因为我觉得上一次我记得好像是田里姐妹有问到一个问题哈，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那我结束之后呢，我觉得我仔细想了一下，在当时呢，我没有，因为我没有找到那个图，所以呢，我想说这一次呢，我就想跟大家更详细的去讲，回答一下他的这个问题，就是我已经真心认罪了，为什么行为上却没有什么改变哈，还是一直在犯这样，那我该怎么办哈？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在挣扎的一部分，其实我们很多的行为是我们自己都不愿意看到的，可是就不知道该如何去处理。那我自己曾经也是这样的在回答，在我们更深入之前，我们可以先来看这一张图哈，就是这一张图呢，基本上就是这边这个 thoughts 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呢，我们的心思意念如何呢，会影响到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一部分。我看一下，我把它这个拿出来，就是这一部分，这是感觉。然后我们的感觉呢，又会让我们采取一些行动。比如说，我现在很生气，那我自然会发脾气。我如果很伤心的话，那我可能我这时候就会哭，或者是我就会躲到一个角落去，我不愿意跟别人说话。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些所采取的行动或者是言语说出来的话语呢，就会产生一个结果。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人的一种运作的方式。那当我们只是注重在说行为上没有改变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会知道我不该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我一直去压制我的感觉，然后想要改变我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如果只是专注在我们的感觉和行为上，没有去想说是什么导致了我们有这样子的感觉，什么导致了我们有这样子的行为的时候呢，我们很难有一个改变。所以呢，那该怎么做呢？所以我们就要很清楚知道，说我的感觉是从哪里来？那这个感觉的来源呢，很有可能是谎言。那是什么样的谎言呢？比如说，我们在第一个原则里面讲到这个identity，就是我是谁。那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的谎言，就是说我的价值是什么呢？是来自于我的表现如何的时候。那别人批评我的时候，我就会很不舒服，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被认可。那我就不舒服的时候，我会采取什么行动？我就会去开始去辩解，为自己去辩护，或者甚至就是对这个人很生气，为什么他要这样子来对我？那所以，就是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的感觉是从哪里来。那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有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句话哈，就是你曾经被蛇咬过，你只要看到像蛇样子的东西呢，你心里都会很害怕。那同样的是， 在我们小的时候，如果受到一些伤害，因为我们还很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不知道该用什么样正确的方式去应对周围人对我们的伤害，比如说父母啊、朋友啊、学校里面的老师啊、同学啊之间这些，他们无意当中的一些言语，他们无意当中做的一些事情，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应对的时候，那我们就会采取一些不正确的方式去应对，那这个呢，就是会影响到我们成年以后，那类似的情形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回应。就像你看到蛇，看到绳子，你自然的反应是什么？你会害怕，因为你曾经被蛇咬过，那你当时候的一个反应就是你马上就躲开，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当你碰到类似的情形的时候呢，就是会这样。所以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是，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这个源头，要真正的找到源头。那怎么去找到呢？那首先一点就是我们怎么样正确的去做。当我们发现有自己有一个很不好的负面的情绪、负面的感觉出来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学会一点就是说是。我不要在负面的情绪当中采取任何的行动，说任何的话。我们可以就是说，可以给对方说，假如说是对方比较，那我知道甜蜜姐妹的妈妈呢，可能是处在就是有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控制，没有办法讲道理的情况之下呢，那你可以控制你自己，就是说你跟神祷告，求神来掌管你的情绪，让你不要去反应，根据你的情绪去反应，然后之后呢，你就再把这种情况带到神的面前，求圣灵关照你说为什么对方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然后真正把这个源头，我们的心思意念，改正过来以后，与神的心思意念、与神的观念相吻合以后，我们的感觉就是正确的。我们因为我们的感觉是正确的，我们做出来的行动、说出来的话呢，也自然是正确的。那我们的言语行为是正确的，那自然会到的。会有一个正确的结果出来，所以这就是我想说，就着上个星期的这个问题有一个更详细的一个解释。那现在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这个，今天的主题。那克服家族性罪的模式，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家族性罪的模式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迷惑，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什么叫家族性罪的模式？哈，那在我们开始继续往下讲之前呢，我就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个调查报告嘛，可以这么说呢，就是说大概在。1900年的时候呢，美国一个学者叫温西普，就是英文是 Winship，他做了一项研究，他追踪了同时代的两个家族将近200年的繁衍发展。那第一个家族呢，就是这个，他叫约拿丹·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他是于1973年，不是1973年，1703年出生的。那另外一个家庭呢，就是这个叫 Max，Hughes，那这两个家族，他追踪了200年，然后发现呢，那这个约拿丹 Edwards 呢，爱德华兹，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可是呢，这个 Max 呢，他是一个什么无神论的宗师，他是这样。然后他曾经这个尤克斯呢，他曾经对这个爱德华兹说，他说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信神，而我永远都不会信。那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这个结果，也许通过这个呢，会可以帮助我们去更明白说家族性罪的模式，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魔力。那我们来看，从这个爱德华兹的后代呢， 有14位大学校长，100多位大学教授，100多位律师，然后有法官、医生，然后神职人员、宣教师、神学教授，还有作家。我们就看见说，他们的后代的这个是他的后代是什么样的后代。然后呢，对比的这个尤克斯呢，他的后代是有这么多的乞丐，310位。然后440人因自己的邪恶行为导致身体受损，然后有60个人是惯偷，133人是罪犯，55个人是有那个猥亵行为的受害者，然后7个杀人犯，还有20个人虽然他们学了真正的手艺，可是其中10个人是在监狱里面学习的学到的，所以就看见说他不信神，那他就有一些就是违背神所喜悦的一些罪的行为。然后他的这些呢，导致了他的后代，我们就看见说他身上的这些罪的模式，对他的后代造成，以及他的后代的后代造成的影响。所以那我们继续看，什么是家族性的罪的模式呢？其实这就好像是一个遗传病，我们都知道说遗传病史。就是如果你的父母有遗传病的话，有这个基因，那自然我们就会携带这个基因。那同样就是我们的父母的父母，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基因的话，那自然我们的父母也会有，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下来的。那这就是家族性罪的模式，就是我们后面会有更多的一个解释，然后我们也可以从圣经来看。那我们现在来看家族性罪的力量。我们刚才已经隐隐约约的，就大概就有一个了解，就是它的力量有多么大，会影响到我们的后代很多很多啊。它对我们的心灵有着一步一般的影响力，是最难攻破的一个罪的模式。那我们圣经中就有很多的例子，大卫呢，他犯了奸淫，结果他的儿子。怎么样？也同样犯了同样的奸淫罪。亚伯拉罕他撒谎，雅各也跟着一起撒谎，在困难的时候、危急的时候撒谎。雅各呢也是这样，他的偏心呢，给他的孩子也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圣经当中的一例子，大家可以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的这些。那这个 Rob Reimer 呢，就是写《Soul Care》这本书的。作者呢，他自己的，他也在书里面也举了他自己的例子，就是他有情欲方面的问题，就是他很早就信主，十几岁的时候他就信主了，可是呢，就一直在这方面有一个挣扎，他非常的一开始就他就很 struggle，那可是那时候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挣扎，然后人家就跟他说，哦，这是年轻人很正常的。这种现象啊，可是他说他到了30几岁的时候还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自己都觉得不对劲了，为什么还是有这样？结果呢，他就是通过，和他奶奶交谈，就是说发现说他们的家族里面有很多这一方面的问题，就是有他的奶奶的爸爸呢，甚至就是还会。就是对他们的这对他的几个孩子都有一些很不正当的一些行为，这样，所以他从这方面以后了解到以后，他就很清楚知道说为什么他自己会有这些问题，因为他就好像从他的家族里面遗传到这些东西一样，就是这些罪的模式无形当中在他的心里面。是在他的心灵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捆绑，他很想攻破，可是当他不知道的时候呢，却很难去真正的去在这个当中得到自由。那我们都知道，家族性罪的模式呢，有着破坏的能力和影响。那就好比说，曾经被虐待过的人呢，常常会发誓永远不要成为像他父母那样人。可是呢，最后他们还是成了施虐者。那我自己呢，就是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爸爸和我妈妈吵架的时候，我妈妈就喜欢摔东西，就是家里面有那些 盘子啊什么，他就摔，就是表达他的这种愤怒，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他就用这种方式，然后我就发现就是说我自己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会发脾气的时候，虽然我没有摔东西，可是我会有其他的一些行为，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我心里面的这些怒气，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冲突，所以我就用类似和我妈妈相同的这种方式去处理，这样。所以虽然我不喜欢我妈妈的那种处理方式，可是无形当中呢，她的处理方式就成为我的榜样，就成了我的榜样，印在我的心里面，以至于我不自觉的我就会把它行出来。啊，那还有很多酗酒者的孩子发誓永远不要像父母那样酗酒，可是常常他们也逃脱不了家族内的这种成瘾的问题。他们常常因着羞耻无法抬头，虽然非常的悔恨，可是没有办法，他们最终还是变成了父母的样子。所以这就是家族性罪的模式，它的这种魔力在那里。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知道，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们就一直被这个捆绑而不自知。那我们知道了以后呢，我们该怎么样去克服呢？首先一个就是自我的认知，就像刚才提的，就是我如果不知道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去处理。就好像说，就比如说像癌症，很多人。其实身上已经有肿瘤了，但是呢，因为他没有这个症状，以至于呢，他耽误了，到最后发现的时候呢，就好像已经是病入膏肓了。那如果他早知道，就是说，或者是明白说他家庭里边父母啊，或者是什么有癌症病史的话，那他早知道这个的话，他可以早点开始预防。那同样，我们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是。所以呢，如果我们早知道我们家族当中有这种罪的模式的存在，那我们自己呢，就要首先我们要承认它。我们如果不去承认它的话，就没有办法胜过。那就像我自己，就是以前有很多这种怒气，就是发脾气，就是这样的发脾气。我如果不承认我有这个问题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去胜过它，没有办法去面对它，去处理它。同时，我们要做好准备，我们才能够去征战。那在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我们自己要计算好这个代价，我愿不愿意去？我们要有一个准备，这样同时也是一样的，我们要不能我们没有办法去打仗，我们连准备都不没有准备好，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敌人到底是谁的话，我们很难去征战。所以，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家族里面，罪的模式，我每一个家庭肯定有，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然后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一定会有这个罪的模式的存在。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它。然后呢？还有一点，我们很明白的就是，我们无法通过叛逆的方式去胜过罪的模式。在属灵的国度里面，叛逆是无法带来得胜的，只有对王，也就是对神、对基督的降服才可以。神的国度就是属灵的国度，叛逆只能带来其他不同形式的捆绑。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比如说。一个酗酒的家庭，在一个酗酒家庭中长大的人呢，他们会下定决心说：“我永远都不要喝酒。”这是他们对父辈的这种，他们的这种，罪的模式的一种背叛，叛逆吧。因为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所经历的痛苦实在太可怕了，他们也确实做到了。有些人确实就是他知道这个酗酒的坏处。所以呢，他就强制性的，就是他也做到，他从来不喝酒。可是呢，他们却有其他各种的冲动，或者是成瘾的行为。他们可能是工作狂，也可能会沉溺于色情，或者有些人是有依赖性的人格。通过他们的叛逆呢，他们没有胜过他们家族罪的模式，因为他们没有解决这个 成瘾的这个根本的问题，没有把这个成瘾的根本的问题解决掉，所以他们虽然没有酗酒，可是呢，他们因为有这个成瘾的这个，就好像说刚才我们讲的说基因在，然后他就用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呀，所以我们要非常不能用这种方式，就是说啊，我知道。单一的就是酗酒好，那我就不酗酒。可是你只是单纯的这样去解决、去面对它的话呢，而不是把你自己完全的降服于神，我们很可能是在其他地方会表现出来。那然后呢，不要妥协，就是啊，可能你这一次失败了，不要气馁，也不要妥协，一定。靠着神，你是一定可以解决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里还讲到，就是说不要妥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些事情别人做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这个人他的家族里面他没有酗酒的问题，所以呢他喝一点小酒，他根本不可能成瘾，所以他没有问题。可是呢，如果你的家族，是有这种酗酒的这种问题的话呢，那你最好是不要碰，最好是不要碰他。所以这就是前面第一点讲到的说，说一定要有一个自我认知，一定要知道它的存在的重要性，否则的话你自己就你明明你家族里面有酗酒的问题，可是你不知道，所以呢你就会去碰酒，或者是去碰其他的这种东西，你以至于你就成瘾，没有办法从当中。退出来，所以呢，一定要很清楚知道，就是不能说啊，我就一次、两次这样，千万不要妥协。就是别人可以做，并不表示说你就可以做；别人做没有问题，并不表示说你做就没有问题。所以呢，所以一定要给自己在容易犯罪的地方设立栅栏。这个栅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像我们在高速。就是在一些特别是在山上的那个公路上开车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边上它那个马路边上马路牙子边上都有那个什么有那个护栏，这个护栏呢是为着驾驶员的安全着想设立的。如果没有那个护栏的话，车子一不小心甩出去就掉下悬崖去，掉到山下去，所以。这个护栏是起一个保护的作用。那同样，我们要给自己容易犯罪的地方设立栅栏是什么意思呢？那在书里面，Rob Reimer 他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他知道他有这种情欲方面的问题，所以呢，他后来就是他就很担心说，比如说因为看电视当中就有很多这方面的，所以呢，他就跟他的妻子商量说，他们家不看电视。完全没有电视，这样，所以他就是不给自己有这样的机会去接触这些的东西，这样，那一直到他说现在呢，现在他会看点电视，但因为他知道他已经是已经够强壮，可以去抵抗这些问题，所以现在就不是一个对他来讲就不是一个问题了，所以一定要要很清楚自己在哪个地方容易跌倒，那在那个地方呢，你不要妥协，觉得一次两次没有关系，一定要给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栅栏。那比如说，如果你发现说你特别容易，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就是刷手机嘛，哈，在视频上，那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就一不小心就忘记了时间，这样那。设立栅栏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你要想自己给自己想一个办法，那怎么样有一个规矩说，那你不要比如说你可以把device 啊，或者是叫家人给你帮忙啊，这样就是帮助你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不要给自己有机会，或者是给自己找借口。那同时寻求帮助，就是和属灵的导师呢一起。去面对，那不是说你自己去，而且是你需要找到一个在属灵上面比较成熟的，而且呢，他真是可以帮助你的，和你一起成为一个你的祷告伙伴，一起去面对。然后呢，你可以向他完全的就是 做一个彻底的认罪，就是完完全全敞开，你想到什么你就跟他说出来。所以这个人一定要是你可以信，一定是你可以信任的，一定是这样的。不要随便去找一个人，这样你可自己会受到伤害，不但没有得到帮助，你还会受到伤害。这样，所以做一个完全的一个认罪，就是你想到的，求神光照你，能想到什么你就分享出来，完全的坦诚，然后借着祷告呢，去打破这个坚固的堡垒，就是把你自己完全的曝光出来。那上次我们讲到悔改的时候，也有讲到，就是要与神与他人一起在光中，不要有一个秘密。这也在这里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讲的这个七个原则，哈，慢慢大家就会发现，其实是互相相连，互相就是交融在一起的，就是可以互相的去通融，互相的去影响的，这样都可以互相一起作用。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可以专门针对这些我们容易犯的这些罪呢，我们的这种弱点，进行一个属灵的操练，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如果你有成瘾的问题，或者是有情欲方面的问题呢，你可以禁食祷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成瘾的问题呢，基本上是源于羞耻感，还有呢，这些成瘾的人都有自恋的问题。他为什么又会成瘾呢？就是他很迷恋他做这些事情的那种感受，他就很喜欢去满足自己的那种欲望。自己的那种心里面的那个诉求，所以呢，他就很享受那个，所以，然后他同时呢，他也有一种羞耻感，这样，所以呢，进食呢，还有一个就是你在暗中做好事都会有帮助。为什么说暗中做好事呢？就是说是因为自恋，所以呢，你在暗中暗暗的去为别人做一些事情，不要让别人知道呢，实际上就是在做一个什么，就是不要让你自己去享受那个被别人夸张的那种感受。所以，这个你如果有成瘾和情欲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做这在这两方面进行属灵的操练。那如果你有依附，很喜欢依赖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事情你都没有办法自己做决定，都是要靠着别人来给你做决定。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你总是希望去讨好人，得到别人的那种肯定。那这样的人呢，你可以去操练与神独处，然后或者是保持沉默，练习聆听天父的爱的言语和圣灵微小的声音。来自神的肯定能够帮助你打破需要被人认可的捆绑。那我自己是，曾经是讨好人的那种，就是我做很多的事情，我希望别人能够，感激我，希望别人能够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评价，能够，就是能够也能够回报我这样。那别人没有这么做的时候，我就会很受伤。这样，那自从我开始就是跟神操练，与神有更多的亲近的时间，与神有更多亲近的时间以后呢，那我觉得当在祷告当中，这样在灵修当中感受到神的爱的时候呢，那自然而然慢慢的我就觉得就是说，因为神的爱带给我的那种肯定，慢慢的就会让我觉得就是说，我不需要从别人那里来得到肯定。所以这就是我自己的慢慢的一个越来越多的一个感受，就是我现在不会说因为为了讨好别人而去做一些事情，而是我觉得这是神要我做的，我去做这样。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我觉得确实是，当你在与神独处的时候，你感受到神的同在，感受到神对你的爱。听见神对你说的话的时候，你真的心里面的那种满足感，你的那种价值感，完全就会不一样的。然后很自然，你就慢慢慢慢的，你就不再去依附人，也不再会去讨好人。那你如果有骄傲的问题，或者是虚假，所谓虚假就是你总习惯喜喜呃总是喜欢说假装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 或者就是说两面人嘛，你就是在家里是一个什么样子，可是在别人面前，你总希望别人认为你是另外一个样子，一个好的样子。那如果你有这个问题的话呢，就是你可也可以做一个，就是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问题完全的向别人敞开，然后你可以定期的找一个人，就是说去跟他讲你这方面的问题，认罪这样。然后当别人指出你的错的时候呢，不要马上急着为自己辩护。这样，同时与身独处，聆听，就别人指出的错误，敞开心去反思，若有错就道歉，承认自己的错。那这个呢，也是，我自己，我感觉说我自己得释放的一个，非常好，就是当我自己去操练这些的时候呢，我真的是发现说，我越来越能够自由，我就觉得说，我不用老是端在那儿。就是觉得让总觉得让别人觉得说我很属灵，我很怎么样这样，而是我就觉得说就变得很自由，然后别人说我的时候呢，我就仔细听，就这样，那慢慢的我觉得真的你就会越来越释放，然后也不会太在意说自己是不是很软弱啊，或者别人会怎么看我呀，这样就是慢慢的就从这当中就会。被释放出来。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好的方式呢，就是默想经文。那默想什么样的经文呢？那比如说是你有，你很难，你有成瘾的行为，或者是你没有自制力，那你可以去网上搜，self-control 自制，就是那个自制力方面的经文。那现在有 Google，我觉得就非常方便，它会列出一长串的这个经文，那你可以去读一下，读一下你觉得哪一节经文或者是哪一段经文对你就是特别有感触的，你可以把它背下来，然后呢，你就是不断的去默想，专注在，那他就是说，专注在那些与你正在增长的恶习所相反的这些美德上面。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讲的，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那你就去听，你就去默想这些有self-control 的，就是自律这方面的经文。这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默想能够把真理从头脑的知识变成心理真实的体验。这是神的灵会借着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做一个更新的工作，这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想象到的。神怎么样会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当我们不断的在默想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慢慢的，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把，或者是把它想成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相当于洗脑的一个过程嘛，很不好听的一个词哈。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在不断的去默想神的话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直在，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与神的观念相对齐的一个过程。我们不断的就是把让，就像这一讲，把头脑的知识变成我们心里一个真实的体验，就变成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就像我刚才一开始讲到的，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都是神，就是圣经里面的那些话语的话，那自然我们的感觉、我们的行为，就是从这个圣经里面出来的，所以呢，就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真实的一个体验。说啊，真的，神的话真是太有道理了，我们就会自然而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体会。默想能够把神的真理根植在心中，成为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变成我们的核心价值，以至于我们在言行都是心中所想的，我们的言行都变成是心中所想的一个自然的流露。我们不再需要强迫自己说，哦，我要这样的去爱仇敌，哦，我要去顺服。可是，当神的真理成为我们的核心价值了以后呢，就是一个自然流露。我们根本就像主耶稣讲的说，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枝子结葡萄是完全不需要费力气的，它只是一个管道，一个自然的流露，它只要连于葡萄树，它自然就有葡萄结出来。所以默想神的话呢，就是等于是不断的连接于神，让神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核心价值。 以至于我们不再需要一直不断的去控制，专注在我们的行为上面，说啊，我不应该这样做，不应该那样做呀。所以这也是默想神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总结。我们为什么会经历种种的不顺利哈，种种的苦难，种种的挑战，这些背叛，那是因为说神要在我们被破碎的地方与我们相遇。那这些不顺利，比如说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各种的捆绑，就是我们所认为的这些不顺利，我们的挑战。苦难这些，然后别人对我们的一些，作为，不是说神要惩罚我们，我们常常就是说，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导致了神这样对待我们？其实是刚好是相反，就是说，神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问题需要被处理，所以呢，他让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让我们看到说，我们需要被神医治的地方，我们需要被神释放的地方，这个是我们需要非常清楚知道的一点，就是不是说神在惩罚我们，而是神真的是，我之前就会一直在想，为什么神都不帮助我？或者是我们会想说，为什么神不改变那个人呢？神如果改变那个人的话，我就不要去受这些苦了嘛，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这样想，可是相反的是，神让我们让我们周围的人跟我们有这样很不顺利的一种关系，让我们很痛苦，让我们觉得有挑战性，我们的工作很有挑战性的目的是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看见说，我们需要到神的面前。去接受神他对我们的医治，需要接受神对我们的释放，这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其实就是罗马书8章28、29里边说的，神是借着万事互相效力的神。然后呢，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神儿子。当我们越来越像神儿子的时候呢？也就是说，是我们的身心灵越来越健康，然后我们越来越自由的一个样子。然后神这么做呢，就是为了让我们明白，我们的蒙恩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而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这是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那使我们不再骄傲，能够谦卑，从而心灵被神医治。好，迎接神在起初就为我们每一个人安排好的命定。这样，那我自己曾经是一个就是被情绪捆绑得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就是别人的一句话呢，可以让我觉得就是整个天都塌下来了，至于我就觉得非常的绝望，没有办法去面对明天的那种，别人一句话就可以给我造成有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可是现在呢，完全是不一样，真的就是神就把我从这当中完全的释放出来。那是不是我的功劳？完全不是，而是神把我逼到一个情况当中，就逼得我不得不向神呼求，说神，我知道我不应该再按照我的情绪，顺着我的情绪往下走。我知道那条路会带我走向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不要，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我的情绪，求你帮助我。神就当我这样向神呼求的时候，他帮助我，他告诉我该如何去做。那然后一步一步的把我从这种情绪的捆绑当中带领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说，不是我怎么样，不是我比别人好，而是真的是神的恩典临到了我，让我因为神拯救我，神知道我身上有这各种各样的捆绑，他把我带到美国来，让我能够认识神，这样一步一步的，他释放我，让我经历到他的同在。他在我身上的恩典，他给我的爱，以至于我真的是能够， 有现在这样子的一种释放，不再受别人情绪的一种捆绑，别人情绪的一种牵引，在生活当中真的是越来越能够去经历到神的恩典呀。那我相信说，当我越来越自由的时候，越来越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那自然神在我身上一个那个美好的计划就能够一步一步的去实现出来。所以这个也是需要我们真的是非常清楚知道神的心意，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所以这就是刚才陈牧师提到的，无论你的原生家庭如何的破碎，无论罪的模式对你有多么强大的影响力，神都能够使你得自由。这也是我自己亲身的一个体会。神，只要我们愿意向神呼求，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他就能够使我们得自由。那最后呢，就是这个属灵的步骤，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听完这个讲座以后，回去我们能做什么？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可以去问我们家族里面的长辈，问他们说，曾经在家里面，我们的家族里面都有什么样的人犯过什么样的罪？这样，那我知道的就是，我舅舅就是会赌博，然后他也有酗酒的问题，所以我呢就很自然就会有一些很容易上瘾的东西，我就是一个成瘾体质，我就要特别的注意这些方面。然后你也可以去花点时间看看族谱啊这些，然后可以把这些族谱能够把你家族中的罪的历史展现出来，这样你就可以找到其中的模式，你就可以有一个自我的认识，这样，然后再看一看，说这些家族性罪的模式呢，是如何在你生活当中彰显出来的？请一定要诚实去面对，就是不要，就是你要真想从这当中释放出来的话，你特别是你发现你自己，如果你在某一方面有特别的挣扎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好好的去把这个你的家族里面的这些东西找去了解一下，然后也求神帮助你、光照你，这样，然后真实、诚实的去面对他。那面对你这些，当你一旦找到这些模式以后，然后你也发现说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彰显的时候呢？那你这时候你跟神祷告说，你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有哪些行为呀？有哪些措施，或者是哪些栅栏，你是可以设立起来的？这样是不是要有一个祷告的伙伴？然后有没有这样的人可以帮助你？然后哪一种属灵操练对你来说最重要的？然后你需要去默想哪些经文？这些都是需要你自己去实际的去操练。如果你真想要得自由的话，真想要从这个家族性罪的模式当中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呢，那一定是诚实去面对，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操练。好，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现在时间就交给陈牧师。
谢谢，淑华姊妹的分享。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教会在读经，读创世纪我们一路读下来，每天读一章读亚伯拉罕，读以撒，读雅各真的你会发现它跟今天我们讲这个题目是里面有很多东西可以来思考亚伯拉罕在压力的面前。他就跟这个外邦的王说，他的太太是他的妹妹以撒也做同样，他不只是一次他自己至少有两次在压力的面前，后面以撒也出了他的儿子。如果说他的爸爸就是亚伯拉罕，撒谎是有一半是真的，因为他也确实是他的同父异母的他的这个撒拉是他的妻子又是他的同父异母的一个姊妹那他的儿子以撒在外邦人的面前有压力的时候，他完全撒的是100%的谎言， 这个你看那个下面是雅各后面也有他的谎言，对不对？他有谎言，有欺骗啊，在这里面一直这样下去啊。家庭里面有这些的可能会要出，就是说不光彩的东西，是在黑暗里面的东西，我们留意啊，不要因为这些东西啊，这个让这个仇敌在我们的家族里面继续建立一些坚固的营垒。那这些东西呢？啊，我在想，为什么说我们比较容易比较酗酒的家庭父母，为什么会容易孩子容易酗酒呢？因为他一致，包括父母如果是夫妻有矛盾冲突，他们就是用干仗的方式，用武力的方式，用打架的方式啊。因为他小的时候看到父母一遍一遍的，他就觉得这是唯一的一个。当我生气的时候，我的配偶不同意我的时候。他觉得这是很自然、比较联想的一个方式。我的父母就是这样示范，而且示范了可能几十遍、上百遍。他当然一直就这样重复，他不知道有另外的处理的方式，他就这样去比较容易。我不是说一定会这样。那这样的话，我想，因为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再的被 model，就是示范了很多次，这其实是错误的示范了，就是说，但是他就是这样被示范的。酒啊，就是天天都喝酒。他觉得以为都是这种正常的生活啊，就是这种的 lifestyle 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要来面对这些事情。其实今天我自己希望能够把这个题目稍微扩宽一点点，就是说不只是有一个 pattern，就是即使你没有传啊，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家庭成员，但是就在你的家庭里面，是你的家庭，你的父母，不一定是祖父是这样，就是你的父亲父母在这啊，你也要注意有一些什么样的负面的东西。不一定已经形成了一个模式啊，传下来了，就是在这个里面，反正就是我们成长那个环境，原生家庭也罢，extended family 就是延伸出去的家庭也罢，因为比方你说，我们的妈妈是从外祖父、外祖母的，他们那些东西是传承了20多年，可能才传承到我妈妈那，对不对？然后妈妈带进来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去留意，就是无论如何，不能因为我们来尊重父母，不能因为我们。这个要保守家庭的秘密胜过我们对上帝的尊荣。上帝其实他希望我们在这一些的里面啊，能够把那个锁链断开，能够真的活在光里面。所以就是这个今天讲到的是克服家族里面的那些罪啊，还有特别是已经形成了一代、两代、三代这种的啊，就是有传承的我们。应该叫做示范，错误的示范。我这样说，我们的家庭和家族一定带给我们好的传承，我们要感恩，而且永远感恩不尽啊！这个也不是理所当然，我们要把它当做一个恩典，我们在上帝面前数算，我们要把它说出来。好的传承有很多，可能也很多，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对那个不好的示范，我们要有一个人成熟。就应该是成熟的表现，就是我们可以客观的来看待这些事情，特别是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圣灵在里面，我们邀请圣灵，我们一起来看，客观的来看我们的家庭家族里面究竟有哪些东西跟圣经上所描述的那个祝福的模式啊，有相当的距离的部分，我们要 identify，就是要找出来那是什么，然后求靠着圣灵，今天这个 Rob Reimer。他也提出了好多的建议啊，然后有一些特定的属灵操练，还有默想经文之类的，找到我们啊，跟一个属灵的导师，我们就是不要让它成为一个秘密，我们就是要来分享。那我觉得这些部分呢，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些大的原则之下，我们要具体应用在我们的处境里面。回去以后，好好的就是自己在神的面前来祷告，需要有专业的辅导。我觉得现在在美国这个。心灵辅导，就这种的 counselor，心理辅导，其实常常也是有帮助的。最好找基督徒的心理的辅导，就是跟他谈这些事情，把这些事情暴露在光里面。至少跟一个人，要把你的这些秘密，把它带到光里面。那本身说出来，本身就是一个大的医治和释放。trust me，相信我，这个。真的是这样，你本身，你永远你把它放在那个地方，跟任何人不说的那个东西，一定是不健康的，一定是不健康的。那个地方有坚固的营垒，很容易仇敌就会利用，特别是在 性方面的东西啊。今天说实在的，很多的啊，基督教界很多被神重用的神的仆人，最后跌倒，就是在这些事情，他不没有守望的关系，他不要给别人，他要维持一个好的人设啊，就是我要给别人一个很哇，我很属灵，我很被神重用的一个假象。其实我要说的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敢说这个，敢去把这些东西端出来？第一个就是，我们远远比现在更不健康的时候，甚至在圣经说我们与神为敌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所以我们是安全的。第二个，而且上帝是光，我们是光明之子，我们要活在光里面。上帝喜悦我们能够就是自由，自由。然后这些的部分，当我们分享出来，它就那个锁链就断开了啊，系开了这个捆锁，我们真的就在神的里面就可以健康起来。嗯，其实这些守望啊也很重要。我是鼓励大家，同性别的啊，一定要找到一个、两个、三个。我其实是每个礼拜都有好几个这种守望的啊，有一对一的啊，弟兄啊，有。一对三的，就是我们 T4，就四个都是牧者，还有宣教士，我们四个人，每个礼拜都有聚1个半小时。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生命的这个礼拜有什么诱惑就是很坦诚的。我们弟兄真的很坦诚，像比方说有一个宣教士他就是告诉我们，他说我最近出差比较多，我发现我对比较年轻的那个女孩子，我现在就多看了一眼，为我守望这些事情。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你觉得是 too much，哇，怎么没那么严重吧？但是实际上要被神重用的，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活在光里面，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我们的家族和家庭，我们的儿女，不要蒙将来是有羞愧我们就是要守在上帝面前立定一个心志，我们要活在光里面，活在那个爱里面，活在那个真理里面。我们要成为一个家族里面，如果有这些的传承不好的这种影响，我们要成为一个断开的那一个人，就是把这个咒诅要在这个地方断开，要带来祝福。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想到这些的部分，我再说一个今天我是听讲到的时候听到一个词儿就是我们当我们认罪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人因为是羞愧嘛，秘密只是跟上帝说 confess。这个呢，这个它英文上有一个词儿叫做 excarnational confession，就是不是 incarnational confess，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incarnation 就是说你要在普通的弟兄在这个肢体的层面，在他的见证之下来跟神认罪。而不只是单独只是个人关起来跟神认罪，是要这是潘和华有一本书叫做《团契生活》，大家回去看一看。有的时候别看我们这样一每一个人都不是很完全，但是我们有基督的形象，我们跟一个弟兄一个有限的人在他的面前认罪就是有他。做见证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会带来极大的医治和释放。我们不能够只是说，我关起门只跟上帝说这个坚持是，我相信这是有它的这个真理性的我相信我们的这个 Rob Reimer，他写这本书，他就是这样活的。我相信他会他就会 finish well。他走这条道的时候，他就没有给仇敌留下破口。他到哪儿去？不管被神怎么重用，他现在已经服侍了大概2万多这个牧者了但是他可以继续这样下去，因为他跟神有个美好的关系，他也跟上帝有约，他也跟他的太太、跟他的好同工都有立下这样的约定就是他有任何的事情，他就会跟他们说，没有秘密，在地上就是在见主面之前，他已经立定了心志，没有秘密。那这个事情可能，不是说每一个人，我今天相信在你们听到这个信息的人，不一定你马上就能够接受。但是我要根据我牧会20年到现在做全世界传道人吧，超过20年的时间，我的思考和观察，还有我自己的经验和经历， 我真希望，当然不是说你把所有的秘密跟每一个人都说，这个不是没有，那就没有智慧。你一定要找到在地上那个人是敬畏神的，是同性别的啊，同性别的，然后真正的愿意都来为了神而活的人，你至少找到一个，要跟他分享，分享你自己家族里面的你个人的，让那个地方仇敌就没有办法再来控告你，没有办法控告你。这是我们今天啊，在这个上下文里面，其实这个原则不只是这一课在讲，以前在前面上一次的时候也讲过啊。我们如果可能，就是叫做我们请这个所以姊妹，你把这个拷贝一下，放在那个 chat box 里面，我们就分组好不好？有没有特别要问的问题？我们希望今天有半个小时，我们有分组，有一段时间没有分组了，我们有一些的讨论，就是根据这些的
你
讨
刚
论
才
来。
说的就是这个属
对，
灵步
最后的
骤吗？
那个，
属灵
对，
的步
就是
骤
这个
是
吧，
吗？
对，就是这个最后的，
我想一下看怎么 copy。
在你 copy 的时候，我可以提一个快的问题吗？
好，
你刚才讲的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关于那个找一个属灵的伙伴去分享，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但是你觉得是就要在你自己的教会找吗？还是怎么样？
不一定，不一定
不一定是
我
吧？
觉得是，特别是做牧者的话，你要找到同伴，就是说同样做牧者的，不在你同一个教会，或者你的同学，神学的同学，
做
或
牧
者
者，我们都不是牧者。
，OK，没有关系，不是牧者的话，不一定，我个人觉得不一定是在同一个教会，你自己要祷告神，这个确实非常重要，不能够，而且你也不要一股脑的把所有的东西都跟他倒出来，那人家
对，
会吓了一跳啊。就是你要看他的属灵的程度，他可能是一个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属灵的大姐，甚至属灵的前辈。然后呢，他是恩典为主，他不是一个律法主义者，这是一定要肯定。他要对神要有充分的认识，这个当然就是这是技巧性的。但是我说原则，我们在这地上不应该有我，这是我的一个我同意，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我也希望能够就是我的。上帝所爱的这个，神的儿女们也都是愿意活在光里面，这
其
个
实不
相
容
交。
易啊，找到一个能够去倾诉的人并不容易，我觉得
当然不
非
容易，
常非常难。
对。
我愿意做一个，跟别人的，人家愿意来找我倾诉的，我倒是愿意做一个聆听者。但是这种事情你是怎么样去？对，非常，
你
我
有
觉
没
得
有
好
可能
像。
去找一个？属灵的心理辅导，因为他是专业的，他应该也是守密的，而且你找完他了以后，你就不再就是跟他，因为也不会长期的建立联系，至少这些东西你不能一直守密，一直带着坟墓里面去，我觉得这是不健康的，对我们是不健康的。总而言
你
之，
说就
这
是
是个
要
原
找一
则
个
啊，
那
就是
个，
说具体怎么去做，我不知道，我是找了不同的，我是有不同的弟兄啊，我们是一点一点的。我们建立了信任嘛，像我就有每个礼拜二的早晨，我就有三个都是宣教士，还有一个是牧者，我们四个人，我们都曾经疲劳，成为疲劳牧者，我们
多好
都
呀！
想
我们
荣
希
耀
望也
神，
能有这样的呵呵几
对，我
个
们
姐
都
妹
想
在
荣
一
耀
起。
神，我们都想能够好好的为神活，所以我们就我们的秘密，包括我们家族里面的，我们都可以分享，我们觉得很安全，知道吧？我们是安全的，当然我们要守密。我们既然分享出来，就不要就不再啊，就啊不会在其他的地方啊。
好的。